弟兄姐妹平安。下个星期五，或者说最近一个星期五，就是农历的新年了啊，所以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侍奉中的平安。大家还记得我们去年三月份刚刚开始在网上敬拜的时候，我们当时由于比较匆忙，就来不及请外来的讲员，而且呢，我又由于要准备设置这一套，所以我自己也没有时间准备，所以就用了武汉上下堂王牧师的这个讲道。他当时的信息的题目是灾难中的平安。大家假如都没记住的话，我相信有一句话大家一定是记住的，就是这一句：如果我们内心的平安只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才有，那么我们的平安就不是真正的平安。那既然我们的平安跟外部环境没有关系，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一定是从内心出来的平安。那我们又问了，那我们内心的平安又来自哪里呢？大家从我今天的题目也能够猜到，那就是从侍奉中来。那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有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查考刚才大家念的那个经文，而且还要其他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平安怎么是从神那里通过我们的侍奉赐下来。上一次讲到，大家可能也见过这个图了哈，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献祭的这么一个图。那平安这里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我们圣经里面常常翻译成平平安安。那我们就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先讲一下哈，就是创世纪里面呢有四个人物，那就是前三个就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粗略的分的话，大概创世纪十二到二十四章是讲亚伯拉罕，然后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是以撒，然后二十八到三十五是雅各。那我们今天来讲，来看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四章到十二到二十四章 shalom 这个字 只出现了一次，出现在十五章。那上次大家没有来听过我讲到的，就两个星期前那个讲到，要是没听过的话，或者听过的记不住，我现在复习一下。上一次我讲到亚伯拉罕献祭，他筑了四个坛来献祭。那这四个坛呢，第一个坛就是神先祝福，然后他筑坛献祭。然后第二个坛就是有一个事件发生了，然后他先筑坛，然后有一个事件发生了，然后他再去坛前面求问。第三个是坛就是有一个事件他筑坛，然后事件再发生。那第四个坛就是亚伯拉罕先筑坛，然后神的祝福就赐下来了。我当时跟大家说，就是中间的两个坛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亚伯拉罕他成长的过程。大家看，从十三到二十二章隔了很长的章节，时间也有二十多年。那么亚伯拉罕肯定不止只做了两个坛，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因为第二跟第三个坛就是亚伯拉罕成长的过程，他就是不断的去神面前求问，也不断的让神通过他的话语还有通过环境来引领他，然后 让他成长。到了第十五章啊，就是到了第二十二章，就是到了最后一次，他就在那个坛上要把他儿子献上啊，当然神没有让他，结果他就是通过了神的考试。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 Shalom 出现的地方，也支持了我上一次的这样一种说法。第十三章完了以后，第十五章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而且神说你要平平安安的回到你列祖那里去。那么我们来看见哈，这里有平安，还有坛，然后亚伯拉罕就通过了他的 我说的叫做期末考。那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呢，他就是他的特点，他就是挖井，他也挖了四个井。大家看看哈，他的那个记载以撒的章节不多，只有三章，而且关于井只出现在二十六章，总共有四个井。第一个井叫做相争，第二个井叫做为敌，第三个井叫做宽阔，然后就筑坛献祭，然后两个 Shalom， 然后他第四个井。关于以撒的记载不多啊，所以啊他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没有记载的很多，但是我们从这个井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出来。他二十节那里他挖了一个井，他跟他的仇敌相争，他就给这个井起名叫相争。第二个井他认为他跟他的对手为敌，就起了为敌。到了第三个井，他的对手还是抢他，他开始有些转变了，他就叫做宽阔，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筑坛献祭。他的对手跟他说我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去，他也把他的对手也同样的祝福啊，他的对手也是平平安安的走了，两个平平安安就出现在这里。然后以撒就挖了第四口井。那么我们看以撒的生平啊，当他挖第四口井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就达到了最高峰。也就是说同样有井啊，不，有坛，有 Shalom， 然后就是一个期末考。那我们好像看见一个 pattern 啊，就是有坛，有 Shalom， 那就是期末考。那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位人物，就是雅各。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特点就是筑坛，以撒的特点就是挖井，雅各的特点就是立柱。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坛，以撒挖了四口井，雅各立了四根柱。要是看中文圣经的话呢，我们可能只能找到三根柱，但是实际上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九二十节，拉结死了以后，雅各立了一个桶碑，桶碑这个字就是柱，所以总共有四根柱。我们常常看圣经，常常看见称呼神的时候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常常提到这三位，而这三位呢，他都有这样的不同的特点，而且不同的作为，而且圣经里面也选择性的用这个四字，四个坛，四口井，四根柱，这里是不是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示？那我们要去进一步研究。那回到今天讲的经文来了啊，因为今天念的经文比较多，我就把它浓缩一下，用不同的颜色引起大家注意。 大家发现没有，短短的七节的经文，伯特利出现了四次，坛出现了三次，除掉外邦的神出现了两次。那是这不是是不是给我们一些什么提示呢？好像说伯特利的坛就是跟雅各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这件事情连续出现了三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然后我们就看见雅各就因为这个事他就洁净了他全家，他除掉外邦人的神。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恐，本来应该是雅各惊恐的，因为我们要是看前文的话，他两个儿子刚刚杀了人家一个城的人，应该是他害怕，但是反倒是周围的人都甚惊恐，反而是他们有了平安。那这个为什么伯特利的坛如此的重要？那我们要从头开始说起。我们知道啊，雅各的名字就是抓住，他一生都在抓，他见什么就抓什么，他从来不吃亏的。他抓了一辈子，其他都没有抓对，但是他起码抓对了一样，他抓住了神。但是由于他随便乱抓，所以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灾难。那他当中的一个故事就是红豆汤，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他用红豆汤趁他哥哥又渴又饿的时候就换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么这起码还说以扫还是愿意的，虽然他是用诡计，但是下面这个故事那就更令人发指了，他简直就是欺骗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准备跟他哥哥祝福的时候，他就去冒充他哥哥去骗他的父亲。他明知道他的哥哥手上有毛，他父亲可能会摸的，而且他也知道他的声音跟他哥哥不一样，幸亏他的父亲眼睛也看不见看不清，所以他就把那个唯一的这个记号就是毛这个事情啊，他要假装一下，他就在手上裹了羊毛，然后就让他父亲摸了那个羊毛，以为他就是了，祝福给了他。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以扫非常的愤怒，说我要杀了雅各。那这个时候雅各就逃走了，他就逃跑。他跑到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那里，他雅各呢就在那里睡觉，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做梦，梦见有一个梯从天上的通到天上的，有天使下来又上去，然后他醒了以后他就知道神是跟他同在，然后他就许愿了，他说假如神与我同在，又在我所行的路上保护我，给我食物，给我衣服穿，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就说连吃穿都成问题，他就说假如神你供应给我这些，下面更重要的就是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柱子的石头作为你的殿，凡你赐给我的我都要将十分之一给你。你看他平平安安，他为什么说平平安安呢？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坎，有一个心病，就是他知道他的那个应许，他父亲给他的应许是跟迦南地有关的，他必须回到那个地方去，他哥哥就住在那里，他必须回到他哥哥住的地方，他的那个应许才有效，所以他是迈不过去的。他现在逃避他哥哥，他知道有一天他要回去见他的哥哥的，所以他心里面就为将来那一天祷告。他说 假若能回去而且平平安安，那我就做什么了？这个立柱子的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家了。神的家就是我敬拜你的地方，神的房子，神的殿就是我敬拜你的地方，我要在这里侍奉你，十分之一献给你。然后他就，大家都知道了，他就去了他舅舅拉班那里，然后又讨了两房太太，又有两个妾，总共生了十一个孩子。然后他终于他还是要回去见他哥哥。好，他回去见他哥哥了哈，他很有办法，他就派他的仆人把那些牛啊羊啊一群一群的就作为礼物，还分很多个很多批次，然后一批一批送上去，每一批每一次他就要那个仆人对他哥哥说，这是你的弟弟，你的仆人雅各送给你的礼物。然后他通过这样一批一批的礼物软化他哥哥的心，然后他终于他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他自己就在他的老婆孩子前面过去，一年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然后我们看见了哈，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人就哭了哈。毕竟过了好多年了，这个过去的恩怨情仇也已经淡忘了啊。毕竟是两兄弟嘛，历尽劫难，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就是他们当时的情景。那应该说，神其实回应了雅各在伯特利的祷告，那是很多年前他在伯特利祷告立柱，他的祷告神应允了。这应该是雅各这么多年来一直的心病啊，所以他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他才这么害怕，但是他现在好了啊。那我们看看下来他做了什么。雅各从巴旦亚南回来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先去了苏哥，然后从就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的示剑城，在那里直搭帐篷，然后筑了一座坛，还给那个坛起了个名字。大家注意，这里又提到平平安安，但是我必须说的是，这里平平安安，我没有用红色，我用紫色，那是因为不是同一个字。原来的那个平平安安，原来他在伯特利祷告的时候那个平平安安是 shalom， 现在平平安安的回到示剑城是 shalem， 英文只差一个字，原文呢差的比较远， shalom 是四个字母， shalem 只有三个字母，而且写法也差很远，不会搞错的。那为什么作者没有用 shalom， 用 shalem。 shalem 是什么意思啊？ shalem 在圣经总共才出现过三次，除了这里还在另外两个地方都提到沙冷。沙冷，沙冷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节，沙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我们知道 shalem 沙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这里中文圣经也翻译成平平安安的回到迦南地的示剑城。为什么用 shalem 呢？因为作者认为雅各以为自己有平安了，他过了嘛，是不是？以扫没有杀他，还跟他亲嘴嘛，然后他就现在就平安了。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很多人在 形势紧急的情况下，急难的情况，我们就求神，我们还许很多愿啊，神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啊，然后我捐很多钱给你，或者我出来侍奉你啊，等等等等，许愿。但是呢，事情过了以后呢，哎呀，觉得那个愿许的有点大啊，哎呀，差不多意思意思啊就行了。啊，这雅各就是这样，他没有回去伯特利，他跑到示剑这个地方，他就筑坛了。为什么筑坛呢？他知道他欠神的哈啊，他现在筑坛就说 OK， 我算了哈，我不去伯特利了，我就在这个地方筑坛啊，这个心事就算了了。他是这个意思哈。他还知道他曾经求神要赐给他平安的，但是他有平安吗？作者用 Shalem， 因为雅各没有平安，结果他就出事了。结果他就出事了哈。他的女儿在示剑的这个地方就被当地的一个人的儿子就强奸了，然后那个人刀还很喜欢他的女儿，要娶她回去。然后来求亲的时候，他的儿子也不是好惹的，就骗那些人说，你们要受割礼，我就把妹子嫁给你。然后那些人真的就去行了割礼，在他们正在第三天正在疼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西面和利未就拿着刀剑就把整个城的人都杀了。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哈，当时的整个城也没有现在那样100万、几十万，甚至连几万人都没有哈，就是那么十来二十户、几十户的人围起来就是一个城，他就把那些人都杀了。那这个时候了，雅各就知道他惹了祸了。那就是刚才这个经文这里了。神对雅各说，你要到伯特利去，你要在那里筑坛，因为啊，你求神啊，逃避你哥哥以扫，神回应了你，所以你要去筑坛。然后雅各了，他就知道这次不是开玩笑，他就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所以他就要全家自洁，把外邦人的神除掉，说明他一直家里面都有外邦人的神啊，包括拉杰偷的那个神像等等等等都要除掉。而且不但如此，连耳朵上的环子都要除掉。为什么？因为根据解经家研究的话了，耳朵上的环子刻的也是一些当地的那些外邦人的偶像啊，一些宗教的一些符号，连那些都要除掉啊。然后他们全家自洁以后，他就去伯特利，在这里筑一座坛献祭啊。他就是真正的做到他当时向神许愿的。那我们也知道了哈，亚伯这里就提到坛了。雅各他原来交了一份卷在试卷，他以为他交卷了，神不收，要补考。结果雅各就只好补考哈，而且他还做了一道加分题。好，我们来看四根柱哈，28章一根柱就是他在伯特利祷告的那根立柱。然后到了35章，就刚才念的经文之后，筑完坛他就立了一根柱。所以伯特利的那根柱跟第三根柱，第一根第三根柱了，是一套的哈，是同一起的。第三根柱是为了回应第一根柱，那么其实第二根柱跟第四根柱也是 相关的，而且也间接跟平安有关。关于雅各的经文，从28章到35章 ，Shalom 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就是他在伯特利祷告的时候，他说平平安安回到迦南地，那个 Shalom。另外的两次都在29章第六节，就是雅各到了拉班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碰见一些人，他就问我舅舅拉班，他平安吗？他 Shalom 吗？他们说 Shalom， 你看他的女儿拉结来了，拉结出场了。拉结是跟雅各后半生心里面是不是平安是绝对有关系。拉结我们知道，雅各去了拉班那里，为了拉结实际上他是干了14年，头7年拉班 骗他干了7年，结果把利亚给他。圣经说利亚的有一个弱的眼睛，不知道是不是近视眼或者眼睛很小，这不知道，反正弱的眼睛，雅各不喜欢他啊。拉结圣经说无论是容貌或者是体态都十分的美丽，这是原文哈。所以简单的说，拉结就是个大美人，所以雅各很喜欢他。那他就跟拉结在拉班那里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他就回到以扫那里去。就是35章完了以后，拉结就生第二个孩子，生便雅悯的时候他就死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来看看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是后来的。我先讲那个拉结的故事，就是拉结前面一章，可能有一章丢了，不要紧哈，我就讲这个故事就好。拉结他去了那个。雅各跟拉结生了两个孩子，结果拉结就难产死了。拉结死了以后，那个雅各就非常爱他的那个两个儿子，尤其是约瑟，就给他彩衣穿呐、什么哈，结果就引起他哥哥嫉妒，结果他哥哥就把约瑟就卖掉了。那雅各以为他死了，那就剩下那个老疙瘩便雅悯，他剩下便雅悯一个，他就爱他爱得不得了啊！那个便雅悯就是他的那个心肝宝贝啊，所以我们就到下一章那里啊。雅各说就是他怎么心肝宝贝法了？他的10个儿子，他就是没有粮食的时候，他就派他10个儿子去埃及买粮食，那10个儿子呢？也去了哈，也没有说为什么这个小儿子不去，因为这10个儿子可能也知道他卖他哥哥太伤他父亲的心了，所以也没说什么就去了，他就不让那个小的去。结果那10个儿子回来以后，那边说要把便雅悯再带去，他就说了这句话：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一起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你看见没有？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什么？这什么话？那十个哥哥不是儿子啊？这什么话？他的心里面只有拉结。对于拉结来说，他哥哥死了，就真的就剩下他了。所以他心里面只有拉结。我们常常能够从雅各的身上能够看见我们的影子就是雅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圣经里面从来没写为什么雅各这么宝贝这个便雅悯，一句都没写，但是谁都看得出来，那是因为他心里面想着拉结，这谁都看得出来。 也说起来，雅各还真的还挺可怜。他虽然他有时候做事情很可恶啊，但是这个事情他也挺可怜的。下一章。啊，这使我想起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故事，跟这个非常的类似哈。左边这个人叫做孝全成皇后，她是道光皇帝的皇后。啊，这个皇后了，十分的漂亮，不但子，而且她很有才华，写诗作赋都是一流的好手。而且他还有一个绝活，就是玩这个七巧板，他玩得出神入化，他就是一个才女。结果呢，道光皇帝十分喜欢她，他也知道道光皇帝喜欢她，而且他还生了儿子嘛。这皇后生了儿子，这个地位十分稳固哈。大家要是看过那些宫斗片，这个儿子是不得了啊，又当了皇后，又生了儿子，这个。肯定很厉害是吧？他真的就这样想啊，虽然他不一定看过那些宫斗片，他肯定是这样想。结果他就在他婆婆面前就不是很谦卑哈，就是有点张扬吧。他婆婆就说：“你一个女的啊，不要这么张扬啊，就是你有才也很好，就不用这么子。”他就不听。结果啦，有一天好了，他婆婆就送他一杯酒，他喝完，他就死了。这个道光皇帝了，他心里面知道是他妈妈干的，他不能说什么，因为中国皇帝都是以孝治天下，是吧？你看孝全成皇后，到处都是孝字，他不能拿他妈妈怎么样，只好就忍着。但是他就疼他的儿子，就疼得不得了。他的儿子叫做奕烛，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奕星。那个儿子呢，文武双全是不得了。到了后来，就是英法联军入京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很多外交事件，都是这个奕星去善后的哈，去收拾残局的。本来道光皇帝可以把这个奕星的妈妈立为皇后，然后就把王位传给他，因为这个成皇后死了以后，道光皇帝就再没有立皇后。10年都没有立皇后，他不立，他就想着那个奕烛，到了最后，还是把国位传给了奕烛，就是后面的咸丰皇帝。他是个庸才啊，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到了后来，一路下来，中国丢了150万的平方公里的领土，当中有100万是从他手里面。假如他选了奕星，奕星的寿命也很长，到了1898年才去世。这个奕烛11年在位就完了。但是道光皇帝就是把王位传给了奕烛，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爱这个孝全成皇后。作为一个国君，他真的做得不好。这个中国现在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的，应该是他真的做得不好，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也是挺可怜的。下一章，好，我们回到来看雅各了哈。第二个柱跟第四个柱是有关系的，我刚才说了哈，就在这里。拉班来追他，他走的时候，拉班来追他，因为，他偷偷的走嘛。拉班来追他，追他还说还要问他的神像，因为他的女儿拉结偷了他的神像。拉班就追这个雅各，然后就说：“你为什么逃走啊？而且你还偷了我的神像。”那雅各就说：“你去搜吧，我为什么逃走了？因为我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那里夺去，他这里说的女儿哈，肯定就只是指拉结哈，应该说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这里夺去，那至于神像， 你从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结果拉班就真去收了哈，拉结就把那个神像就藏在一个篓子里面，就坐在上面。拉班就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招哈，他你肯定是觉得信这个神，你才偷这个神像嘛，是吧？你偷了这个神像去，你身子不干净，你还坐在上面，没想到他这一招，结果就没有收出来。结果雅各也不知道，拉班也不知道，那么就这事情就过去了哈。那当时雅各就立了一个柱，就是第二个柱，那个柱根据圣经讲，就是拉班跟雅各的分界，我不过去，你也别过来哈。不过来为什么？你别过来抢你的女儿。雅各以为拉结安全了，立个柱。但是神不喜悦这个事情，不知道是因为神不喜悦拉结去拜那个偶像，还是不喜悦他到了雅各说在谁那里搜出来都不让谁存活啊！说到这么硬的话的时候，拉结应该就把那个神像拿出来，但是他没有呀，还是不是不喜悦这个，不知道。反正拉结就没有活下去，就到了35章，生便雅悯，他就难产就死了。所以雅各等到拉结死了以后，实际上就是祝坛以后，拉结难产，雅各就知道他立的第二个柱没有能够保住拉结，所以他在他的坟上又立了一根柱，是跟拉结有关的。好，我讲了哈，现在雅各做了一道必答题，又做了一道加分题，都是跟平安有关的。而且第三个柱跟第四个柱之前就是柱坛献祭，刚才我说的那个 pattern， 有坛有平安，然后他的人生也就达到了一个高度。圣经虽然以后还是有记载雅各，就35章以后雅各还有出场，但是雅各出场的时候已经是约瑟的配角了，他不是主角啊，配角。关于雅各的经文就是28章到35章，这里他的生命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他太懂这个了，他太懂这个坛就是跟平安有关了啊。神呼召他哈，基甸，神呼召基甸出来的时候，他首先他就做一个坛，直接就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直接那个坛就是耶和华赐平安，他就在那里献祭，他太懂这个了。实际上坛是跟平安息息相关的。下一章，我们上一次讲过啊，罗马书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将身体献上，献在哪里？献在坛上。我们这样去献祭，我们这样来侍奉，当我们这样献祭这样侍奉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心中的祭坛把平安给赐下来。回到刚才王牧师那个话，如果我们内心的平安只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才有，那么我们的平安就不是真正的平安。我们的平安是来源于我们去侍奉神，然后在祭坛上面跟神相遇，然后神就把平安给赐下来，赐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平安是来源于那里的。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呢？有时候我们去 看医生去体检，完了以后医生打电话来，我们有没有平安呢？又或者我们打电话给那些已经在外面，就是出去读大学工作的那些儿女们，他们不接，一次不接，两次不接，三次不接，我们有没有平安呢？又或者我们公司我们去的那个公司传出谣言说我们公司准备裁员了，我们有没有平安呢？外部的环境不能给我们带来平安，我们的平安是来源于神的。我非常的感谢神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侍奉中有平安。我们非常感谢神，就是在这次我们的reopen 以后，我们要开始建立一套这个音响系统，这个很复杂的，这个又要照顾到 Zoom 里面的效果，又要照顾到在场的效果，又不能有 echo，又要让这个 speaker 可以 remote control。其实讲起来简单，其实非常的复杂。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神。在上个星期五，Season 弟兄他一个人在教堂 testing 做了很晚。今天这个效果很好啊，就除了这个 remote 可能还有一点点要改进以外，所有的东西都完备了，非常的感谢。可以看得出，一个基督徒，他出来侍奉神，在祭坛上面，我们侍奉神。那么有人就会问了：对于那些年长或者体弱的，那不能出来做一些具体的工作，那就不是没有平安？那当然不是。心里面想着教会，替教会祷告，就是非常好的侍奉。教会需要多点人替教会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侍奉，而且我也非常感谢神，我们的门训第三波已经开始了，而且由于参与的人很多，第三波完了以后，我们就不再安排第四波。假如还有需要，我们可以就个别的安排。我在这三波当中，看见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有人就跟我说，他说啊。由于我参加了这个学习，我知道基督徒原来应该是这样，他就主动出来侍奉神，我非常的感谢神。也有跟我说的，也有没说的，但是我看得出来，真的我要恭喜这些原来没想过要出来侍奉，现在出来侍奉的，或者原来出来侍奉，现在更加出来侍奉的，我要恭喜这些弟兄姐妹，因为神的平安临到你。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我们的平安来自于我们心中的祭坛，在那里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出来服侍神的时候，神就把平安赐下来给我们。也许我们体检后，医生还是打电话来，也许我们打电话给儿女的时候，他还是不接，也许。公司还是有谣言，说要裁员，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觉得忐忑不安，因为我们的平安是来源于神，是主耶稣通过我们在祭坛上向他献祭的时候，他就把平安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谢谢你。谢谢你通过《创世纪》列祖三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生命的轨迹，你给我们看见，当有坛当在上面献祭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我们的生命也达到了一个高度。主，谢谢你，谢谢你赐下的话语。也谢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来学习，如何把我们心中的祭坛点燃、点亮、 也把自己摆在上面，当作活祭。主就求你把我们的平安，把你应许给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